刚才我们唱的《有福的确句》，这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歌，它创作在18世纪。这首诗歌的作者叫 Fanny Crosby， 他出生不久就双目失明，1岁的时候父亲去世，由于残疾，也是由于家境贫寒，Fanny Crosby 没有办法上学读书，但是他始终相信神能成就在人看来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所以神恩待他，让他15岁的时候他可以进盲人学校学习，而且毕业以后他还成为学校的老师。上帝赐给 Fanny Crosby 写诗歌的天赋，他一生创造了8000多首诗歌，有福的确句是他的代表作，不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他生命的写照。因为在他心里边有确实的把握，他知道耶稣就在他身边，这种属灵的福气使他即使在痛苦在困难的环境中也是充满了满心的欢喜。 Fanny Crosby 的一生是蒙神祝福的一生，那么生活在现如今的我们怎样才能像他一样得到神的祝福呢？新约的雅各书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雅各书是主耶稣在世上的弟弟雅各写给当时散居在各地的犹太基督徒的一封书信。雅各书是新约圣经中最早的书卷之一，但是它跟我们现今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也是散居在各地的基督徒，整天我们都是在世俗中打滚，我们周遭有不同的标准，有各样的价值观，所以面对世俗的风气，我们很容易被同化，也让人看不出来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唯一与别人不同的就是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所以雅各书跟我们的生活真是紧密相关，因为我们也是散居在各地的上帝的儿女，特别是我们从星期一到星期六这段时间，听到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但是行道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必然的体现。一个喜欢听道的基督徒未必能够行出道来，但是一个行道的基督徒一定非常喜欢神的话，非常喜欢听神的道。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只是听道不行道的话，这样的结果会造成我们属灵生命的危机，会让我们失去许多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大家可以看到雅各书，雅各在1章在22节，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在这里雅各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听到，虽然听起来好像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话，但是这里边充满了智慧。其实我们在教会里边不缺乏听到的人，我们都喜欢神的话语，但是喜欢听到能不能证明我们非常爱慕神的道呢？非常爱慕神的话呢？不一定，有人摇头哈，不一定。所以使徒雅各提醒我们，一个真正的热心的虔诚的表现，不仅是要听到，而且还要行道。 弟兄姐妹们，听到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当然重要。我们教会的宪章对会友的一个要求，就是主日来教会听道，参加敬拜。但是雅各在这里称那些只听道不行道的基督徒是什么？自己欺哄自己。通常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会导致我们只听道不行道。一种想法呢，是认为礼拜天主日到教会来只是听听道而已，那么至于有没有在生活中行出主的道，那是次要的，是另外一回事。还有一种呢，就是帮别人听到，觉得这个牧师在上面讲的啊很有道理，某某人呐、真是需要这样的道理。那左右看一看，哎，可惜呀、他今天没有来。还有一种是胳膊肘听道法，觉得牧师在台上讲的对我的先生或者是对我的太太很有帮助，然后就用那胳膊肘碰一碰，哎，听见没有，牧师在讲你呢。所以这种啊，只听道不行道，或者是为别人听道，就是雅各书这里讲的自己欺哄自己。雅各在这里啊，用镜子，这是一个镜子啊，用镜子来做一个比喻。他在第23节、24节说，我们一起来念第23节、24节，我们一起来。因为听道不行道的，由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所以通常我们什么情况下才会照镜子呢？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外表好像不干净的时候，有瑕疵的时候。照镜子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天早上起来，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照镜子，对着镜子梳妆打扮，整理好了以后才出门。所以镜子的主要用途是帮助我们保持外表的整洁，保持外表的体面。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反映出我们影像、反映出我们形象的东西，比如没有镜子，也没有玻璃，那么后果会怎么样？如果说那样的话，我有什么东西吗？脸上没有啊。好 OK， 如果说那样的话，这个我们没有，只能看到别人脏兮兮的样子。但是更糟糕的是，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形象，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模样，也没有办法保持我们外表的整洁。所以回到雅各书，同样的，雅各，使徒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告诉我们，神的话，神的道，就像一个镜子，可以用来帮助我们保持内心的整洁。雅各在第一章的第21节，就是22节前面的那一段经文，他说：“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我们必须脱去心里边一切的污秽和罪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领受神的道。那么，怎么样才能脱去我们自己的污秽和邪恶呢？和罪恶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什么是污秽，什么是邪恶呢？世界上的标准，世界上的价值观每天都在变。那么从前我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东西，现在大家都习以为常。那么到底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公义？神的话就是一切行为准则的标准。神的话 神的道就像一个镜子，神的话使我们可以认识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污秽，什么是邪恶。不仅如此，神的话还会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的话就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他的话就能使我们脱离污秽，脱离邪恶，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当我们在镜子里边看见脸上有污垢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把它清理干净。同样的，神的道，当神的道反映出我们身上的瑕疵，我们身上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也一样嘛，也是把我们身上的瑕疵和错误改正过来。但是雅各发现一些人虽然有镜子，也愿意照镜子，但是对他来说呢，没有什么区别。他不会从镜子里边看见自己，或者说他即使看见了，他也不会去整理自己的外表。这样的人虽然来教会听到，也会从牧师的讲道里边看见自己的瑕疵，看见自己的不足，但是他不去做自我的修整，也不悔改。也许在听到的时候会认罪，会自责，但是听完了以后呢，还是继续犯罪。这种只听到不行道的基督徒，无法从神的道中领受生命的祝福。圣经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听到马上就行道的一个榜样，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那里使徒彼得做了一个讲道，五旬节的讲道。当使徒彼得讲完道以后，那里写到三十七节写到，众人们听了以后就怎么样？扎心，听了以后就扎心，然后就对彼得怎么说？我们当怎么行？我们当怎么行？这也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单单为罪而难过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求神的赦免，而且我们还要活出蒙赦免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们，神借着圣经来提醒我们，这样来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呢？既然我们都跟随了主耶稣，我们就必须离开罪恶，就必须要改变生命的方向，不要偏行己路。好，我们来看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二十五节。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里边二十五节前面提到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这里讲的律法不是指旧约中的摩西律法，它是指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的福音可以使人得自由。雅各在这里边没有要求信徒回到旧约的律法之下，他而是宣布唯有在基督耶稣的福音里边才能找到全备的律法，使神的儿女在罪恶中得到释放，得到自由。大家想一想，什么是自由？自由在当今可以说是最敏感的一个话题。我们当代人追求的就是自由。有一首著名的诗，大家都可以背下来的，叫什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怎么样？两者皆可抛。这是我们当今世界所崇尚的。所以生活在现如今的基督徒，我们怎样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自由观呢？回到创世纪，我们在整个的被造界，神唯独赐予人自由，唯独赐予人自由的意志。但是我们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自由不是毫无原则的放纵，而是要受神的约束。在创世纪第二章，神吩咐亚当，他说，园中树上各样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只是那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这里是圣经第一次提到有关自由和限制和约束之间的关系。那么亚当怎么做的？亚当他想进入到一个完全自由的一个境界，所以他违反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约束。后果呢？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有没有自由？没有自由。不仅没有自由，反而还成了罪的奴仆，过着被罪奴役的生活。那么我们人类的悲剧也从此而开始。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类第二个亚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可以重获自由。我们属耶稣的人，我们不受罪的辖制，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叫我们得到了自由。那么今天我们生活在世上的基督徒，我们难免会受到属世的搅扰，尤其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我个人而言，这几年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首先是母亲突然去世，去年姐姐又得了癌症，那么我的心情呢也因此而波动，尤其是不能在身边照顾他们。每当我心里边忧伤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太太黄河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当我们两个人手拉手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心里边的平安，就给我们由他而来的盼望。这就是在主里的自由，这就是在灵里边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我们都拥有一个真正自由的身份，那么我们就让我们来行出主的道，活出神赐给我们的真正自由的生命。另外我们来看，在雅各书第25节，他讲到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他这里讲到详细查看。所以弟兄姐妹们，到底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经历神的救恩，真经历神的大能呢？我们首先必须学习要认真的听道，这就是雅各在第25节说的，要详细查看神的律法。一个对神的话不认真的人，没有办法经历神的话语那种改变人心的那种能力。所以正如雅各所说的，这个人就好像是照了镜子，以后怎么样呢？随即就忘了他所看见的。所以镜子对这个人来说毫无益处。同样的，当我们的心对神的话不认真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细心的去听，这样我们就很快就会忘了我们所听到的。所以弟兄姐妹们， 详细查看神的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详细查看神的话呢？详细查看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去用心去看，用心去体会，而且不要小看我们在旁边，在我们周围一些小的事情。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从小的事情上来做起，从我们所知道的、所听到的方面来遵行神的道。每一次读神的话、查考神的话，神就会给我们一些提醒。比如说，神提醒我们，透过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对人的态度，在有的时候、有的方面是不合宜的。所以这样，当我们感到神的提醒，我们听到神的提醒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马上去向别人道歉，去和他人来和好。如果说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们当做的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做，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忽略了去关心在我们中间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当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就要马上去弥补。我们千万不要好高骛远，我们要脚踏实地的来按照我们所知道的去行。其次，在第25节，使徒雅各除了告诉我们要详细查看神的话以外，他还怎么说？他还说要时常如此。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要经常不断的，要持续的。所以我们无论是听神的话，还是听牧师的讲道，我们绝对不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们要下定决心，每一天都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有读经计划，有一年的，有两年的。当我们定下这样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就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当我们能够下决心来到神的话语面前，神必定会很乐意的来教导我们，而且能够向他显现他的旨意。当我们时常如此的时候，我们就会培养出一个属灵的好习惯，一个属灵的品格。下边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是怎么样来评价一个听道并且行道的人。这一节是在马太福音的第7章第24节25节，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念。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碰着那房子，那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在这里，主耶稣他称赞那些听到并且行道的人是什么？是聪明的人。耶稣基督的话是我们的根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建立在耶稣的话语这个根基上的。那么在这个充满试探、由撒旦掌权的世界，我们只有听到并且是行道，才能站立得稳，才能不会环境被诱惑、被困难所打倒。好，下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念。有了我的命令应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父爱他，我也爱他，并要向他显现。这里主提醒我们遵守他的道是怎么样，遵守他的命令就是爱他的。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 问了彼得，你爱我吗？问了几次？问了三次。然后他才把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大使命交给他。所以福音的施工是在爱主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效能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做一个反省，让我们做一个反省，我们今天爱主吗？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主还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可见，听到并且行道的人才是一个爱主的人，听到并且行道的人才是一个爱主的人一个真实的体现。好，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我们一起来念。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在这里主耶稣他在传道，然后有人告诉他，他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站在外边要跟你说话，所以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接下来说了这句话，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一个行道的人竟然如此被主所称许，由此可见主是多么的怜悯我们，也由此可见主是多么的盼望期盼我们能够听到并且行道。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今天遵行了主的旨意没有？下面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我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讲给我们的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神学院期末考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期末考试是对学生来说最紧张最困难的一个时候。那么这门课呢是在星期一上午的课，老师就在这个星期一这最后一个要考试的星期一的头一个礼拜跟同学们说，他说下个星期我们要考试，那么这次考试呢我想提前两天考试，那就是在下个星期一的头两天星期六早上考，因为这样的话呢我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把卷子给判出来，然后呢星期一我们上课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总结可以复习。然后同学们听了以后说，这样也可以啊，早点考试早点结束嘛。所以当星期六早上的时候，同学们就来到教室里边，其中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叫约翰。这个约翰呢早早的提前20分钟就来到学校，当他把车停下来走出车的时候，他就看到远远的在学校的那个门口教室的门口在地上躺了一个人。这个约翰就很紧张，他赶紧跑过去，结果他一看这个人穿得破破烂烂的，而且身上这个味道都已经不是太新鲜了，他一看这是个流浪汉躺在那里，而且表情非常的痛苦。这个流浪汉看见约翰走过来，他就指着胸口，他说就是请帮助我，我的胸口很痛，我需要去医院。这个约翰一看，这个人确实病得不轻，但是他一看了看表，还剩10来分钟就要考试了，所以约翰就很矛盾，我要去送他去医院的话那考试肯定就来不及了。那么这个时候其他的同学也陆陆续续都来了，有的同学看了看就进到教室里边去了，有的同学停下来就问，这怎么回事啊？ 这样就跟他们说啊，他说这个人生病了，需要去到医院去治疗去。然后有的同学就大部分都走了，甚至有个同学还跟酱敲小声地说，你注意哦，这可能是个骗子哦。然后最后酱考虑的再三，他说这个人命关天呐，所以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个人送到这个流浪汉送到医院里边去。所以他就看到又有一个同学最后一个了差不多，匆匆忙忙地跑过来，他就说，哎，同学啊，你能不能帮助我这个转达一下，告诉老师一下，我要送一个人去医院，所以我要晚一点来考试。所以那个同学说，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这样就急忙把这个人扶上车，送到医院。到了医院的急诊室，里面也是很多人，所以这样呢又不放心，就把他扔在那里。所以这样就一直陪着他，等到护士把他叫进去，然后那个流浪汉也非常感谢他，所以这样他急急忙忙的又开到学校去。结果一回到学校，进到教室里边去，没有人了，考试结束了，这样就很紧张啊。他一想也没有办法，他说希望那个同学能把这话转给老师，也希望老师能够再给他一个什么补考的机会。那么到了星期一，这样又到了这个很紧张的来到教室里边，然后碰到那个给他传话的同学，他说，哎，你有没有转告我的话呀？那同学说，哎，我已经转告了，老师没说什么。然后这样就问，哎，考试难不难啊？哎，那同学说，不难不难，很简单。等到上课的时候，老师拿了一沓卷子就进来了，老师就把这卷子放在桌子上，老师说，他说这次考试你们考得很差，我很失望。那同学就一片哗然，那怎么可能呢，这么简单题怎么会很差呢？老师就说，他说其实这个考卷呢不是真正的考卷，那个考场呢也不是这个教室，那个考场呢是在外边的停车场。他说那个流浪汉呢，他不是一个真的流浪汉，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呢答应了我的这个请求来演了这出戏。他说但是你们中间有一个人通过这个考试了，这个人就是约翰。然后同学们就把所有的眼光都看着约翰，约翰也一片茫然的样子，不知道怎么样。然后老师接着说，他说其实啊，当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做到爱神爱人，但是真正的考验是在我们没有时间的时候，是在我们很紧张的时候，是在我们有困难的时候。老师接着说，他说你们在神学院里面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我希望这一次的考试是你们在神学院里边学到的最有意义的一课。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故事，但是它对我有非常大的触动。它让我反思我上神学院的目的是什么。当初我上神学院，我就觉得我的属灵知识太少了，我对圣经也知道的太少了，所以我要去上神学院去多学一些属灵的知识，多懂一些圣经。但是这个故事让我来重新来反思，我到上神学院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个故事是不是跟新约里边福音书里边一个故事很像？好撒玛利亚人 对，好，撒玛利亚人，在路加福音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有一个律法师，他要来试探耶稣，他就问耶稣：“我当怎么行才能承受永生呢？”然后耶稣就反问他：“律法上怎么写的？你不知道吗？”那律法师当然知道了，他说：“律法上写的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另外还要什么？爱邻舍如同自己，爱人如己。”然后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你答的是。”而且耶稣加了一句：“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个律法师还不服气，然后就问：“谁是我的邻舍呢？”还要接着拷问耶稣哈。耶稣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要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在路上呢碰到一个强盗，这个强盗给他打了个半死，然后把他扔在路边。这个时候有一个祭司走过来了，祭司是犹太人属灵的领袖，他走过来的时候他怎么样，绕到那边走过去了。然后接下来又有一个什么人，利未人，利未人也是非常有修养，将来要做祭司的人，他走过来看见那个半死的人，他怎么样，他也绕过去了。接下来有谁？第三个人，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最看不起的，不认他们是犹太人，他们是和外邦人通婚生下来的后代。这样一个人在犹太人中间是特别卑微的一个人，他怎么样？他救了这个人。他不仅把他救了，给他上药，给他抹油，而且还给他接到旅店里边去，第二天还告诉那个旅店的老板要照顾他。耶稣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他就再问那个律法师，他说：“谁是他的朋友呢？谁是他的朋友呢？”然后谁是他的邻舍呢？然后那个律法师不得不说是怜悯他的人。然后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去照样行吧。”这是对我的一个很好的提醒，我希望也是对大家的一个很好的提醒。耶稣他没有说，他说你答对了，他也没有说你通过考试了你就可以得永生了，他而是说你去照样行吧。弟兄姐妹们，神的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听出来的，也不是在教室里边学出来的，而是怎么样，行出来的。我们今天来教会来听到，我们上主日学，我们平日里边读经祷告，这都很好，但是主在这里提醒我们，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在日常生活中把这些道理，把这些道理行出来，在生命中要活出来。你去照样行吧，这是主对我们的期盼，也是主给我们的祝福。当我们行出主的道，我们就必蒙神的祝福，这就是我们有福的确据。好，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歌《有福的确据》。好，我们一起来。 有福的确据，耶稣说，我尽得献唱出荣耀喜乐，为尊的后世救赎功成，救赎曾经从神宝血洗净，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有福的确据，耶稣说，我尽得献唱出荣耀喜乐，为神的后世救赎功成，有生命重生宝血洗净，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有福的确据，耶稣说，我尽得献唱出荣耀喜乐，为神的后世救赎功成，有生命重生宝血洗净，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这是我心喜我的诗歌，赞美我救主昼夜长河。我们一起祷告。